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如何在忙碌中回归安息，如何在盲目中回归真理，如何在迷茫中回归盼望。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生活忙忙忙。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生活忙忙忙。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生活忙忙忙。
确实是很忙啊，每一天很多的时间都投到了手机电脑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生活忙忙忙的第五个诊断，就是屏幕扼杀我们的灵魂，
还有压榨我们的时间。
是
有一种忙呢，原因呢其实就是上社交媒体或者是刷短视频。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下网络上社交媒体怎么样子的把我们的时间给夺去了。不知不觉的当中哈，刷着刷着，哎，我们时间就没了。我们大家现在在这个年代全都有感受了。我也去刷一下，才发现真的是会上瘾的，一下子那时间就没了，都不知道在做啥。当然这个就不算忙了，但是忙为什么呢？因为把这个时间一刷掉，比如说刷了3个小时，要么你就是睡觉的时间不够了，要么就是你上班的时间不够了，要么就是你陪伴孩子的时间就不够了。那个时间缩短了之后，你就得忙啊，你就得压缩啊。本来有3个小时时间陪伴家人的，现在只有1个小时的，那你得做快餐啊，就要吃快餐呀，那赶快赶快，变成加速我们要做的事情，哪有会不忙碌的呢？
程明兄说的真的是我们很多人当下生活的写照，就连教会的牧者都有同样的感受。安好，接下来分享一个牧师他讲的自己的故事。他有一次呢，在一个神学院呢，跟学生们做交流，来到神学院给一些神学生们分享。结束之后呢，有两个男生找到这位牧师，小声地跟牧师说话，并且还不敢直视牧师的眼睛。然后牧师一看他们尴尬的这种表情，牧师心里就想，哎呀，都不用多想，一定是这两个男生遇到了与色情上瘾方面有关的困惑。然后牧师心里已经做好预备了，想怎么用真理来兼顾他们。然后这两个男生开口之后说的却出乎牧师的意料，这两个人说什么呢？牧师，我现在很挣扎，我怎么能够摆脱刷手机、看脸书、看这种短视频的影响呢？已经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不能专注下来去完成学业了。牧师一听特别惊讶，牧师说，这就是5年前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不知道怎么来帮他们，因为我也没遇到过这种挣扎，我也没有沉迷其中。但是我们这次谈话5年过后，我也遇到了这种挣扎，我也沉迷其中。然后牧师还说，我自己原来是很轻视这种高科技的，但是我现在已经深陷其中了。我以前是嘲笑各种什么短视频平台呀，各种博客呀，各种媒体发出来的信息，但是我现在拥有了各种电子设备，我也渐渐的依赖他们。牧师说，现在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我的习惯，让我变得难以专注，甚至在离开设备的时候我就心神不宁，渴望再次的把手机把 pad 拿回来好上网去冲浪。可以说这种网络成瘾的症状并非是个案，我们很多人都感同身受。我们已经发现了不能够长时间离开网络，离开电脑，离开手机，查邮件、刷视频、浏览其他人发的朋友圈啊、动态啊。牧师说，真的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求神怜悯。圣经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就是我现在也深陷 这种网络成瘾的攻击。
对，陈敏自己也是有这个牧师的经历哈、啊。以前我是根本就不看啊、这些短视频，这些东西都是那些奇奇怪怪的，就搞笑啊，然后都是这些无厘头的东西，还那么浪费时间嘛。但是我就去试了一下，我看看他们到底看啥，真的是他那个算法真的是让你会上瘾的，而且他是由你来主导的，你喜欢什么他就给你刷什么，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喜好是不一样的哈、啊。就像我刷的喜好可能跟阿豪刷的是不一样的，
嗯，
他太了解我了，我只要刷一个视频，他根据我看的时间的长短，然后我点赞不点赞，他就知道我喜好是什么，然后就给我推。比如说我喜欢看那个讲人生的，他给我就刷那个一个年纪大的中年男人就给我讲人生道理啊，在这个人身上你只要记住三点，这三点就可以活出一个完美的人生。哇，我一听这题目你说我能不看吗？对吧，谁都想把这个人生过得好好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刷，但是呢我们读过圣经的话，我们都会知道他们就是一些小学，有一些也听得 OK 还是有意思的哈，有点道理，但是其实大部分都是模棱两可，然后呢也是比较短视的。嗯，然后我就不刷这个了，哎，那我就刷其他的，真的是会上瘾的，一下子的时间一转眼啊过了一小时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网络就是这种上瘾，这种吸引力啊是非常强的。那我们也来谈一下这个数码技术的双面性哈。
嗯，
从正面上来看，其实它是给我们的生活啊带来便利的。
对，
就比如说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圣经啊，可以找地图啊，可以我们的家人联系啊，
嗯，
可以寻找一些有用的资料啊，购物啊，其实是好事儿了。确实是很便利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有些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潜在的威胁。
嗯，
它可以在不同的层次呢来削弱我们灵敏的健康。
对，让我们处在忙碌的状态，然后进而呢削减我们灵命上对神的渴慕。
嗯，
满足我心灵深处的渴慕，任何的事物都无法满足我饥渴的心深处，任何的事物都无法满足心灵深处的渴慕，任何的事物都无法满足我饥渴的心深处，唯有我的耶稣心灵更加喜乐。 任何的事物都无法满足我心灵深处的渴慕，任何的事物都无法满足我饥渴的心深处，
刚才程敏兄也说到了，实际上手机啊、电脑啊、网络给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威胁，就是上瘾。
嗯，
这种上瘾呢就完全控制住了我们的心灵，它能够改变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也使得我们更依赖网络，然后我们的大脑呢就会变得很饥饿，渴慕的这些东西呢多半都是让我们获取短暂快乐的，或者是符合我们自己思维方式的这些视频这些信息，然后慢慢慢慢的呢我们就习惯了这种快餐式的网络上的这种供应，习惯了这种很轻浮的很娱乐性的让我们感觉到好像很快乐的这样的信息，让我们渐渐失去的就是对一个问题深入思考的能力。所以这种上瘾深深困扰着当下的生活在网络时代的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有感受。如果是我们坐在电脑前，我们想从事一些脑力上的工作，我们的专注力、记忆力都逐渐在衰退。有的时候这种衰退不是说我们年龄大了，而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不习惯这种长时间的专注的一个学习思考的任务了，已经习惯了这种短平快的媒体上供给的方式了。所以说就让我们对这些短暂的娱乐的东西上瘾，使得我们的心无处安放，我们就被这种网络、被这种数码技术深深的牵引着。圣经说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大家想一想，这话说的是很扎心的。我们现在好多人都被各种短视频所制服，那我们不亚于拜偶像啊，我们就是这种网络技术、手机的奴仆。说这话可能不是很中听，但是大家仔细来想一点都不为过，
就是上瘾。我觉得这网络这种上瘾吧，相比其他的瘾呢是更容易，因为其他的瘾吧大家都知道你不要去碰，比如说吸毒法律就规定这是犯法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触的，对吧、
嗯、
喝酒的话你还得花钱去店里买酒，
嗯，
就说这个上瘾的成本是高一点的。
嗯，
赌博要一堆人坐在一起啊，约好时间，打麻将也要约四个人，成本是有的。所以我觉得网络就是个非常低成本的一个上瘾，谁都可以用一个手机，然后 谁都有理由说，你怎么知道我用这个手机是用来做什么的？
嗯，
这个上瘾成本是非常的低，每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就上瘾，而且都是一个人就够了，不需要打麻将四个人，也不需要去赌博要一堆人，还要去外边。
对，
这个网络瘾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对，
太容易让你上瘾了。我觉得这个是人类历史以来最容易让你上瘾的东西啊。
我前一段在网上看到了两张照片的对比，一张照片呢是19世纪中叶，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当时一个人躺在大烟馆里，靠在一个椅子上吸食大烟的那样的一个照片。而另外一张照片放在旁边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人躺在沙发上看手机的一个照片，那种表情状态惊人的相似。所以说现在这种网络上的不健康的媒体信息，说它是精神上的鸦片一点都不为过。我们已经把它奉为偶像了，这不仅仅是说对一个不信主的人，就是对我们主内的基督徒，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捆绑。所以说这是网络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块威胁。
而且当时买鸦片是很贵的，对吧？那是富人家人才可以吸的，看那些吸鸦片的人都是穿得很体面的，成本很高的，现在是每个人都可以啊，有部手机就可以了，下载一个免费的某某软件就可以了。
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
那我们网络对我们的第二个威胁呢，其实就是麻痹，其实也是跟上瘾是有关系的。就是在上瘾的时候，我们的神经大脑都被麻痹了，特别是在我们工作上，在家庭里边遇到一些开心的事情，想回避躲藏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去上网，就让网络的这些内容呢麻痹，其实就像喝酒一样的啊，就不开心了要喝杯酒借酒浇愁，现在就是借网络浇愁，有些人工作累了刷一下麻痹一下我的大脑，休息一下，然后不要想那么多。但是呢，这种麻痹呢就会让我们心里边变得冷漠和疏忽，而且呢很多碎片化的网络呢就会充斥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呢更加的感到一种空虚的无助的感觉，所以呢就是像个麻醉剂，而且还更可怕的是别人也不知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别人也看不出来，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呀，但是呢你这个人精神状态就是不好，然后呢你做起事情来呢集中不了精力，然后你的这个情绪呢又很躁动，
对，
所以这个麻痹也是非常严重。
对，就是这种麻痹呢能让我们人对生命中重要的情感和责任都漠不关心。你想想我们时间都用在刷视频刷手机上了，看着我们在媒体信息面前忙个不停，但是我们的内心却变得越来越对任何的人和事儿漠不关心，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刷屏幕，很少静下心来思考。这种无休止的多媒体的信息流使我们越来越不想靠近真正的人群，想远离真实的世界，所以说这个是网络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大方面的威胁，就是麻痹。那网络技术给我们带来第三方面的一个威胁呢，就是使得我们人会变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空虚。网络技术也就让我们人失去了这种安静的独处的能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的手机这一天没有流量，如果我们家里 WiFi 这一天没有信号，大家想一想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大家可以诚实的发自内心的去想，
会很抓瞎的
我自己会变得无所事事，就觉得上不了网了我能做啥呢，甚至没有网络没有流量，我的手机就相当于一个接打电话的功能，啥都做不了了，电脑也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独处了，你已经不能够完全静下心来在一个没有网络的时间里面，没有网络的环境里面长时间的专注的做一件事了，因为人被网络平时碎片化击打的已经没有独处的能力了，我们平时有一点碎片化的时间可能都想着拿出手机刷一刷，在网络里面看似大家都很热闹，但是回到实体生活里面每个人都很怕孤独，很怕独处，很怕没有网络在我们的生命中，
对，
所以说这就是一种矛盾，让我们既厌恶这种忙碌的刷刷刷的生活和状态，但是我们又不能够忍受独处，回到现实里面去专注的做一件事情，或长时间的跟一个人建立连结，建立情感沟通，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挣扎中。那如果我们长期深陷这种状态的话，大家可想而知我们的生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真的是求神要怜悯我们，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所以说总结今天我们说的哈，就数码时代对我们的三个威胁，第一呢就是上瘾，第二个就是麻痹，第三呢就是从来不会独处，这样子呢让我们呢陷入了这个肤浅的生活，或者是不用大脑的生活，尽管我们深知呢这个是有危害的，但是呢难以摆脱，这就是我们圣经里边说的受到捆绑了，数码上面的忙碌呢成为了我们的敌人，而且呢不断的侵蚀我们的灵魂，我们还挺忙的哈，别人也不知道，这都是保密的，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却忘记了我们真正内心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跟需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网络里边他们知道是我想要的，或者是想知道我们的欲望在哪里，他并不知道 我们真正需要什么。
是，
所以网络数码的时代带来的威胁，我们大家都要深层的去想。
对，那面对网络数码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威胁，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已经深陷其中，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在下次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